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挥挥手说：“主啊，我平安。”Amen， 哈利路亚。哎，好久不见啊，四个礼拜不见。我跟师母我们去了亚洲宣教啊，去了亚洲。小点声，稍微有点回音，不要回音。那么到亚洲呢，我们走了三个地方啊，先去了日本，然后我们又去了台湾，后来我们又去了香港。那看到神在亚洲的工作，我们也看到神啊。在亚洲所兴起的神的教会，亚洲的教会现在越来越兴旺。那我一会儿可以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主啊，所以我们要去啊。我引用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八章，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看到十八节，我们从十八节一直看到二十节，在十八节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看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我们管这段经文叫什么？大使命。你们，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你们要去。谁去呢？把这你们改成我们，就是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所以很多的教会说来来来来信耶稣，可是耶稣基督说你们去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个来一个去，两个动词表现了不同的形态。感谢主，神让我们去，所以我们就应该去。那我们去，这是完成使命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去，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当以赛亚上帝呼召他，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当摩西神呼召他，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说，我静听。他们走出去，把以色列带出埃及之地，来到了迦南美地。他们走出去，把福音传给很多很多的人。那我们这次出去，很多人信耶稣。我们知道每次出去我都能看到何场的需要。我们看到神让我们所去在命令中带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啊，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有一个小故事说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得考虑到福音的策略。每个教会的福音策略都不太一样。我们丰盛华亚基督教会呢，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我们教会意向有四点，第一个就是传扬福音。我认为这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这个教会是没有意义的。很多的教会不传福音，就弟兄姊妹在一起，反正相聚做礼拜。从年少做到发白，啊，有一天做到见主面，教会还没有增长，因为我们没有传福音。一个教会必须传福音，传福音是教会的第一个使命，啊，第一个使命。如果我们想象，耶路撒冷教会当时三千人信主，彼得起来呼召，圣灵充满降临下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必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得着什么？”能力，啊，你们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我的，耶稣说做我的什么？做我的见证，为主做见证，啊，做我的见证。那个时候人们聚集在一起，彼得讲道，三千人信主，哇！我当时想彼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嗓门够大了，对吧？我讲到大家说，哎，不是小点声不行，我不行，我讲到小声小不了。这个你看我用麦克风，我们今天这么一百多人，我这么大声，你后边可能有的都听不见。彼得没有麦克风，当时三四千人，他把道讲得如此清楚，那么多听见人，那一天三千人怎么样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感谢主，三千人受洗呀，啊！开什么玩笑？我们教会三十个人受洗，我都很兴奋了。我们在那个海边那次三十个人受洗，我们大海，你们看到那个，对不对？看到那个大海浪过来，哇一下拍一个，啊，又拍一个，每个人海浪来都拍一个。我被拍了，受洗的人我都被拍好几下子，因为一个人你们拍一下，我在里边又准备又干嘛，就拍两三下子。啊，我就觉得三十人受洗我都很喜乐。可是三千人信主，初代的教会第一间的教会叫耶路撒冷的教会，弟兄姊妹要记住， 这个教会是犹太人为主的教会，当时都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信了耶稣基督，受洗了，建立了第一间人类历史上第一间教会，叫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一起来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可当你听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这个教会是一个大教会，3000-4000人，这个教会是一个内造型的教会，这个教会不传福音的，这个教会不仅不传福音，他们可能也不太喜欢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信了耶稣。你要想，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这个教会不去传福音的话，当耶路撒冷教会那一代人没有了，都去见主面了，福音在地上就停止了，看到没有？不管它多大，不管它多大，可是在逼迫来临的时候，当时雅各被砍啊，然后门徒们就斯提凡被砸死，门徒们四散，神就使用这种门徒四散的这个机会，在外邦兴起了教会，第一间叫安提阿的教会。一群犹太的基督徒和希腊的基督徒，他们来到了安提阿，建立了一个外邦的教会。所以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开始第一次差派宣教士。哎呀，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很感恩的，我们应该感谢安提阿的教会。你们没有安提阿的教会，没有今天全世界听闻福音的。安提阿的教会是希腊人，他们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他们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意向，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地极啊，当时的地极就以为就是罗马，就是罗马。刚才我们唱首歌，在每一个角落都有很多渴慕真理的人，需要我们去传福音。安提阿的教会的特点就是传福音，耶路撒冷教会的特点就是内造型的。请问你需要一个内造型的教会，还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呢？内造型的教会，我们可能有美丽的大教堂，我们有几千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我们有最好的 program。我们有最好的牧师来讲道，因为教会钱多嘛，人多嘛，几千人钱就多了，就可以请最好的牧师嘛，对不对？来讲道，那我们有最好的敬拜团队，我们的敬拜团队中央乐团水平，对不对？完全可能嘛。我到韩国的那个纯福音教会，那敬拜团就是他们国家的水平，交响乐队，带敬拜的都是国家的独唱演员，那我们这不行啊，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我们是个传福音的教会。如果说这个内造型的教会，不管你做的怎么好，可是福音没有传出去，有一天这个教会人都见主面的时候，福音在地上就没有人传了。所以我们必须走出去，不管教会大小，只要一个教会一开始他们就传福音，上帝就是要祝福这个教会，上帝也通过这个教会来祝福世界各国各方各族的人。 Amen。 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了两个宣教士，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差派叫宣教士，差派了两个最著名的人，一个叫巴拿巴，还有一个呢，保罗嘛。我们读了那么多使徒保罗的书信，使徒保罗为什么把书信写得那么深刻？是因为使徒在宣教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上帝国度的需要，他知道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心意，甚至神把他提到三重天，亲自的对他说话，所以保罗写下了保罗书信。十几卷的保罗书信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信仰的根基。感谢主，这两位宣教士巴拿巴、保罗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如果没有保罗，我们今天都听闻不了福音。感谢主，你们。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策略，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走出去，不管你有什么策略，你一定要把福音传出去，一定要传。所以今天我的题目说，所以我们要什么？要去，我讲个小故事，就刚才看这个 小图片吧，这是一个熊啊，说有三个好朋友，商量怎么向熊传福音，一个是牧师，一个是天主教的基督教的牧师，一个是天主教的神父，还有一个是犹太教的拉比，三个人传福音，三种方法完全不同啊，对不对？因为不同的教会嘛，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是天主教的。一是基督教的，基督教的牧师经过祷告出去了，见到熊了，他传很有效，这个熊就很快信主了，这是个笑话了啊！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回来了，然后那个天主教的传福音也很有效果，两人回来了，犹太教还没有回来，他俩就先是开始 share
他们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策略来向熊传福音。
基督教的牧师说，我向熊传福音的时候，我用的方法是，我在森林里面找到一头熊，我就从基督教的要义开始说起，我连说了三天三夜，疲劳轰炸，最后熊就晕了。然后呢，我就问熊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吗？熊就点点头。那他说，你愿意受洗归入耶稣吗？熊就点点头。他说，我就给他点水，他就走了，就信主了。那么天主教的神父说，哎呀，我更好，我就带来一箱乡村的葡萄酒，我还加点蜂蜜，因为熊最爱吃什么呀？蜂蜜。那么他说，我就一边给他领圣餐，一边喂他蜂蜜，然后他吃得很高兴，我就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熊就点了点头。那后来我就给他施洗，他就走了，走的时候是喝醉了。结果犹太的拉比还不回来，他们说，怎么犹太拉比怎么还没回来？犹太拉比后来回来，是用被担架抬回来的。大家说，你怎么搞成这样了？他说，我见到熊我就让他给他施割礼。看来我们的方法所以熊就把他给拍了。看来传福音的策略很重要啊。保罗说，对什么人我们要怎么样就做什么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基督教的牧师说的方法也不完全的对啊，不完全对。他虽然信主了，可是这人没有成长啊，没这个熊没有成长，他用他的这个神学灌输他灌输他灌输他，最后把他灌懵了，也不得不信了，辩论不过你，可他信了，他也没有心服口服。那天主教的神父就用利诱的，用蜂蜜，用糖，很多我们请人吃饭啊，信主啊，信了信了没饭吃就不来了。你看到，你看很多小组，我发现吃饭就特兴旺，啊，这天主教的方法也奏效啊。不吃饭的时候，啊，没人来了，知道这个那这个人就根基是很浅，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传福音要有策略。然后今天从三点来分享。啊，神在我心目中的感动，啊，第一点，我们去是因为主耶稣的呼召，传福音是一种呼召，你们，呼召非常的重要。一个人的一生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呼召，然后有一个意向，我们才能去做事情。请问做医生有没有呼召啊？有的。如果做医生没有呼召，他怎么能做医生呢？做医生的一定不是为了赚钱呢，他是为了能够救死扶伤。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我觉得这种是呼召。如果说那为了赚钱的医生，他一定学不好的，他怎么能学得好呢？你做工程师有没有呼召？但是有的。你来到美国有没有呼召？有的。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有没有呼召啊？清楚神呼召他。今天你不管你怎么来美国，我相信是神呼召你来的。你们，哪管你是嫁人来的，也是神呼召来的。嗯。拿过你是来生孩子的，也是神呼召来。为什么不把孩子生在中国，要生在阿基迪亚切诺休斯？为什么切诺休斯好像全世界现在已经最出名了，月子中心都在切诺休斯，你知道吗？不要小看这些母亲们，感谢主，他们有呼召，他们要做美国人的母亲，这就是呼召吗？你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做福音工作要没有呼召呢？如果没有呼召，我们怎么可以去出去呢？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叫 Dennis O.C. Dennis Guinness O.C. Guinness。 那这个 Guinness 呢，是我们在华盛顿住的也不远，他在蒙克利，住在蒙克利，我们在这个 Fairfax。 Guinness 是一个美国最著名的一个思想家，他虽然年轻，但他写了70多本书，最近一本书在中国红了，你知道吗？叫The Call， 什么意思啊？呼召。他说，任何一个人一生都有两个呼召，第一个呼召叫普遍的呼召或者普通的呼召，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这是个呼召。他认为你不管你做工程师，你是做什么医生啊，你是做甚至你是做电影演员，你都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这是你的工作的职业。甚至我们在人生中，我们做丈夫也是呼召，
没有护照怎么敢做丈夫呢？对不对？做妻子也是一个护照啊，做母亲、做父亲，都是一种护照，这种职分人生要有的，你找去找对这个位置，你就快乐。第二个护照叫做特殊的护照，就是神护照你为他所做的事情，福音的事情，就叫特殊的护照，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他说你要寻求有特殊呼召的人，神就给他特殊的能力。你们当然神给他特殊能力啊。那你说张牧师会讲道，我怎么就会讲道呢？是因为我听从了上帝的呼召，所以神就给我讲道的恩赐。我原来也不会讲道，也现在你看我到亚洲呼召，每次都好多人信主。那过去我也不会呼召，我记得我第一次讲道，我不是讲见证啊，第一次讲道我是在1996年 Albuquerque 你知道在哪里吗？新墨西哥州叫 Albuquerque， 是他们的首府，好像是有一个小教会，三四十个人，十几年了，永远三四十个人，因为那个地方是中国人不多的，被称为说鸟不生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所以中国人一般不太去呢，中国都是洛杉矶啊、旧金山啊、纽约啊、什么华盛顿啊、芝加哥呀、中国人都奔大城市啊，那个地方没说中国人，所以那个教会永远就是三四十个人，都是一些留学生。那可是留学生来了不少，他们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呢叫朱建，是个弟兄啊，他就在那教会待了十几年了，神把他带到 Albuquerque 一住十几年，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啊，在沙漠里住十几年不容易。他就请我去布道，教会也很穷，没什么钱，好容易给我买张机票请我来布道。我那天晚上还真不错，来200多人，大学里边我们讲完了以后呢，我也不懂什么叫呼召，我也就没呼召，我就以为他会呼召，他上来了他也看看大家也不敢呼召，脸通红，又看看我就祷告就结束了。回来一上车，他老婆开车，那老婆的脸色就很难看，看着我们俩说，弟兄们呢，怎么不呼召呢？那么多人你看都泪流满面，那么可慕，为什么不呼召呢？我们俩吓得也不敢吱声。那我就说，你老公都不呼召，他是传道人。他说，他老公说，我请你来，应该你呼召吗？我们俩都不会呼召。就那天晚上饿得够呛，我看他的人家太太一下子关门进屋了，不理我了，也没有宵夜了，没呼召连宵夜都没有。我也不敢问什么，我就在赶紧睡觉吧。刚要睡着，他老公当门推开了，说，明天你来讲道。转身要走，别走，我说我没讲过道啊，明天你是牧师，你讲道，我布道会结束了。他说，这个教会从来没有牧师，我一个人讲了10年，我说上句他们都知道下句，你就不能讲一次道？我睡觉去。他就给我扔睡觉去。我不知道我讲什么呀，我讲什么呀，还刚进神学院还不会讲道啊。祷告吧，晚上就祷告，祷告完就准备讲章，准备也不知道怎么准备，就是祷告，一直到天亮睡不着觉，压力极大。你想做传道人容易吗？每个礼拜六你们在玩，我得准备讲章，你知道吗？讲章准备不好，我睡不着觉。你想是不是？不容易的。结果那天一去，还感谢主，教会也没多少人，三四十个人，也人也不多。我那天就讲了十字架的爱，我就呼召了。结果17个人信耶稣，感谢主，15个是17，我忘了，反正一大堆，他一半都站前面了。原来教会全是慕道友，你知道吗？哇，他老婆高兴了。那天中午我们吃了一顿好饭。所以弟兄姊妹，可是今天我到世界各地开多大的慕道会，不管多大，我都呼召；不管多少人，我都呼召；不管讲什么，我都呼召。很多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当神呼召我们，我们就要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在罗马书的1章16到17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有时候不敢传福音，就是因为我们以福音为耻，这说的有点严重了。其实很多弟兄姊妹甚至都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一说基督徒，大家看你的行为不像，丢人。回国了，跟人家刚刚喝醉了，还敢说自己是基督徒吗？趴在地上那吐呢，我说基督徒，来一口。我跟你讲啊，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你知道吗？就像羊入狼群，你遇到一群人，
都不信主，就你一个人信，你可能连祷告你都不敢。你不相信，你回去试一试。一帮老同学，不是做了市委常委，就是做了大学校长，然后你混了混去，在海外混了一个小房，生了俩孩子，就成了一个基督徒，什么都不能炫耀，就是一个基督徒可以炫耀，又不敢说。一说基督，大家说基督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不信主的啊，我们贪污了多少钱，你知道吗？啊，你们啥钱也没弄着，女人也没弄着，你看我们要啥有啥，带的人都不是太太。我多少朋友回去跟我回国说，怎么敢跟人传呢？人家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接我们都用 BMW 吃饭都人家付账，我们还跟人传福音，不敢啊。弟兄姊妹，真的不以福音为耻吗？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明白？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信心呢。我们虽然没他们有钱，但是我们有救恩，明白？我们虽然没有他们有地位，但是我们有上帝的爱。有地位又能怎么样？地位早晚要退休呢，不退休就坐牢，对不对？感谢主，我们活得坦坦荡荡。为什么不敢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母堂的传道人修弟兄原来是这个一个大学的副校长，回国了，班子人，他是班子里的人。你知道什么叫班？领导班子的人吗？班子人请他喝酒，他就去了，把酒杯一拿，说：“告诉你们，这杯酒看在同学面上喝了，第二杯就不喝了。我信耶稣了，不再喝酒。我要给你们传福音。”大家嘲笑他呀，说：“这搞什么呀？说是请你吃个饭，你扯什么呀？”信耶稣怎么了？信耶稣什么了不起？哇，一帮班子人，我告诉你，半个月过去了，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这班的人一半受洗了，还有一对夫妻把他追到机场，在机场那个司机说：“你走了，明年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我得信耶稣啊！”你看到没有？感谢主，我们母堂还有一个叫张锦的姐妹，爸爸得了癌症，回国那时候他信主也是很软弱的，跟我们一样很软弱的，老公还没有信主，都是读的博士。他要回国之前忧忧愁愁来到教会的祷告会，礼拜三说：“牧师，我要回国，我怎么办呢？我的爸爸不信主还不说，他还信什么法轮功，反什么功，天天练，我回去怎么面对他们呢？”我说：“我为你祷告，圣灵充满你，当圣灵充满你，你就得什么能力，你就敢为主做见证，你不用讲那么高深的神学，更不要实行割礼，你就给他传福音，讲见证，讲你信耶稣的见证。”好了，哇，一祷告他被圣灵充满，回去不到20天带了21个人信耶稣，每一天都有喜讯通过那个 email 传给我们，一下飞机接飞机的人就信主了，知道吗？接飞机的老同学开着车给他在北京，他转机带他去一个地方吃饭，还没等到呢，听到福音就开始流泪了，就把车停在路边说：“现在就带我绝志吧。”你看，感谢主，信主了，哇，他信心大增。上飞机他就是之前说：“主耶稣，我要向我飞机旁边这个人传福音。”你会吗？祷告，结果他看到是个男生坐在旁边，他是个姐妹，也不好意思跟男生说话，他就跟主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要得着这个灵魂，你让他先让我跟我说话。”你看到没有？结果那个人就看看这个姐妹，就说：“哎，西安的天气是不错的啊，你看说话了吗？”他们就开始就谈起来了。没有下飞机之前，受洗啊，绝志了，信主了。一到医院，爸爸信主了，妈妈信主了，姑姑信主了，姑姑还是省政协委员，信主了。爸爸把那个什么那个法轮功什么功的书都要还给人家，说别还了，烧掉，我还的钱，这个东西不能害人。感谢主，因为你看到当圣灵充满你，你就得着能力，你就敢于出去。所以要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生。这个生是指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不是一个自然的生命。所以那我们传什么呢？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福音的内容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说得非常的清楚。保罗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就是第一，
主耶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这福音的全部内容就这么简单。人类在死亡的咒诅下没有出路，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只要我们信靠他，与他联合，我们就得到一个全新的自然的全新的 全新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就与主联合。圣经罗马书在第六章说，我们在与他联合，不仅在死的样式与他联合，也在复活的样式与他联合。所以死亡已经不能成为我们的咒诅。阿们，哈利路亚。就是这个福音就这么简单嘛，就是好消息嘛， good news 嘛。一个人没有出路，不管你今天有多么富有，不管你今天多少的地位，多少的金钱，有一天都得走向死亡。当你死亡的时候，什么都归于零，没有盼望，人类有什么盼望？可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死就不成为我们的咒诅，因为耶稣已经打碎了死亡。 Amen， 哈利路亚。这个就是福音嘛，这个比什么药都好用啊。我们在世界上得了癌症，我们就去治理化疗啊。可是你化疗真的就好了又能怎么样呢？你如果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福音成为你的祝福，你就是好了有一天你还会死啊，多活几年而已。在整个的永恒中，永恒中，无限中，几十年就像流星过去了，就像一瞬间，就像一声叹息。所以我们信耶稣很重要，为什么不传福音呢？好好的传福音。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我怎样差遣你们啊，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这个使命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被神差遣啊，走出去完成主的呼召。你们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去是因为合场的呼唤啊。我们看第二点，合场的呼唤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从第六节开始，这我们看到合场的呼唤。当保罗第二次宣教，保罗是一生中有四次的宣教，保罗第二次宣教，他离开他的教会，离开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先到耶路撒冷教会去了一下，然后就离开，就要去宣教。他建立一个宣教的团队，里边有巴拿巴、保罗、希拉，还有一个叫马可。那么保罗不同意马可去，因为马可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想家想妈小孩太小想妈，就哭，想回家，半道就回家了。保罗就不喜欢他，下次不带他你看圣经很有意思的，你好好读圣经，圣经很有意思的，你看人都有个性的。保罗怎么宣教走一半就想家，回去吧，以后别来了。第二次巴拿巴还要带他，为什么？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哥，哥哥总是有爱心的嘛，带表弟，要把表弟带起来。马可是很软弱的，可是后来马可是非常刚强的。马可写了一卷书叫什么呀？聪明，马可福音嘛，福音，马可福音，福音书的第一卷书叫马可福音，就是一个软弱的年轻人写的。你不要小瞧任何人，你们。我看到一个这么软弱的最后成为一个福音书的作者，那保罗不带他去，巴拿巴就非要带他去，这两个宣教士就发生了争论，最后两个人就分手了，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那么这个谁，这个巴拿巴就回了老家居比路，那保罗呢就向亚洲前进。可是当他走到亚洲，在亚细亚讲道的时候，圣灵禁止他讲道，圣灵要让他去一个新的地方，他从来没有想过去的地方，哪里呢？欧洲。神让他去欧洲，马其顿就是欧洲的第一个城，面对亚洲的第一个城，中亚的第一个城。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我们一起来看。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境，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第九节说很重要，大家看这段经文啊，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什么样异象呢？是他做了个梦吗？他就看见异象了。总而言之有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
这个欧洲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他们随即就往马其顿去了。啊，感谢主，他们听从了上帝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然后呢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人的听，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就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啊，你知道路加也去了啊，看到没有，这个因为这个作者是路加啊，使徒行传作者路加，他说我们包括他其中，那时候路加就参加了这个宣教的团队，这个宣教有希拉、提摩太、路加，他们宣教团队就很大了。他们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是在安息日，他们出了城，礼拜六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坐在那里对聚会的妇女讲道。哇，你看到欧洲最先信主人是妇女啊，弟兄们那是男生的赚钱呐，啊，男生爱世界，女生爱姐妹，爱神，姐妹爱神。啊，这个真的不一样啊！你会看到他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然后这个有一个叫吕底亚的人，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人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神的、真信主的，那么请到我家里住。于是强留我们，我们就看到这儿就好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注意。这段经文是欧洲福音的开始，欧洲的第一个城腓立比城，第一个信主的人叫什么？吕底亚，啊，我们教会也叫吕底亚，对不对？吕底亚，这个很重要，这个名字啊，记住，这个吕底亚是干什么的？卖布的，卖紫色布的，卖紫色布。紫色布当年都是什么人穿呢？皇宫里的人才能穿紫色的布，因为紫色表示高贵地位的，那个布匹。所以吕底亚是个企业家，蛮有钱的一个女企业家，所以她信主了。她信主了，她就打开了她的家门，就接待了保罗一行。她这个家门一打开，她没有想到她是打开了欧洲之门，你记得吗？这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有历史以来欧洲的第一间就在吕底亚的家里边。所以不要小瞧我们家里的家庭小组啊，你们，咱们家庭的小组了不得呀。我们家庭的小组一开放，有多少的灵魂在这里得救，多少人的生命在这里改变，多少人在这里得到祝福。你知道那个开放的家庭是被神所纪念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开放的家庭里面，每一次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哇，他们接待远人。吕底亚说，如果你们知道我是新信主，就请住到我家。保罗那时候他们整个的团队就住在他家去，啊，开始了福音的工作。这个马其顿的呼声成为一个合唱的呼唤的一个最有特点的一件事情。所以当马其顿这个呼声临到今天的教会的时候啊，每个宣教士要知道你的呼召在哪里，你的合唱在哪里。当年李文斯顿，你知道被称为欧洲宣啊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这个医生，他当年是想去中国的，可是神一下子呼召他去了非洲，改变了非洲。非洲今天信主的比例相当之高，是李文斯顿的功劳。他到那去传福音，他学医学化验啊，他还是一个科学家。那么他到那里把科学带过去，把福音带过去，把医疗带进去，整个的来帮助非洲。他住在食人族，跟食人族住了一生，吃人的民族，他跟他们住在一起，最后这个民族都归向了耶稣基督。李文斯顿，我们也知道马里逊。马里逊进中国之前，马里逊的祷告是去印度。马里逊说神就要差派他去印度，印度去宣教。可是神没有带他去印度，神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呢？神把他带到了这个中国啊，神把他带到了中国。那么神也把他再把他带到中国的时候，神也把他带到了在中国的澳门、广东一带来学习中文。来用中文来翻译圣经，你看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Amen。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戴德生，当神呼召戴德生进入中国的时候，是150年前。明年啊，明年是戴德生进入到中国150年，今年是149年，这是要值得纪念的。 戴德生建立了内地会啊，进入中国。
我们知道戴德生的重孙子戴季宗牧师还经常的活跃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他可以用中文讲道啊，讲得好啊，他的中文就是非啊，好像比我还标准啊。这个老外，你知道这个，当然他是生在中国的了，这个我听过他讲道。然后他的祖父、曾祖父叫戴德生，那他进入到中国，建立了内地会。1875年，戴德生祷告求神给他16个宣教士，18个宣教士，神听了他的祷告，建立了内地会。1882年，戴德生向神更大的张口，他要70个宣教士，神也满足了他的需要。1887年，五年以后，他再度向神要100个宣教士。到1890年，为了把福音传遍中国，他竟向神要1000个宣教士来到中国。你看到没有？到1805年，那一年是戴德生去世的一年，他活了73岁。他的内地会这个宣教机构有多少？有825名外国的宣教士，有1152名中国的宣教士，有142个福音站和布道所，建立了150所学校，中学、小学还有大学。那么他们传福音带了18625个人信耶稣。你看戴德生，所以明年要纪念他啊，我们准备拍一个片子来纪念他，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宣教士。我们这次去了亚洲，我们真是看到神在亚洲的工作，我们也看到亚洲人口飞速的增长啊！你看亚洲的大城市都在亚洲，现在啊，中国的就不用说了，到日本东京啊，看到那个现代化的大城市香港啊，当然还有台北，我这次去了这3个大城市啊，去布道，很多很多的感受。因为亚洲人口在全世界人口是上涨最快的。根据2014年9月22号联合国在纽约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的纲领中宣布，在2014年到2050年，非洲和亚洲加起来将占人口增长比例的90%。欧洲属于下降的趋势，美国也是如此。如果不在中国移民，美国人也会下降的趋势。因为他们不生嘛，我们中国人生嘛啊。不仅我们中国人生啊，印尼人生得更快，马来西亚人生得更快，整个亚洲未来的这40年的增长的总和啊，36年的增长要成为世界人口增长的90%，占这么大的比例。可是你知道，亚洲是一个福音最大的合场，亚洲的福音是最薄弱的，信主人是最少的，信着的。亚洲的信主的比例不到10%，只有6%，而且可是你知道，亚洲的回教徒的比例达到亚洲人口的34%，穆斯林达到34%啊，32.16%，这些穆斯林大多住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啊，还有这些其他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这些回教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是拒绝福音的，不让宣教士进来的。我去马来西亚，我从来不敢填我是牧师，我要填我是 teacher 教师，你要说你是牧师，他不会让你入境，而且你也不能向马来人传福音，你要向马来人传福音，你要被鞭打的，鞭刑，你知道吗？就新加坡那种鞭子，马来西亚的鞭子，我有一次，我记得那个马来西亚吉隆坡搞布道会，5000多人，啊，那人多的简直我们敬拜团200人敬拜。大家跳一切歌颂赞美，哇！一跳那楼就晃了。那个后来那经理说：“说不行不行，不跳我们这楼塌了。”那个巨大的5星级宾馆啊，产生共振的。那个他那个科学家说不能再跳了，再跳真的是5000人一起一跳，这个楼会塌的。就我一呼召，500-600人信主，就有一群马来西亚人信主。那我大会就告诉你要你要麻烦，你赶紧跑吧，你要打鞭子。马来西亚人一信主，你就得信一个就得打一鞭子，你知道吗？就这个感谢主，因为马来西亚跟中国人不太一样的，他们长得比我还黑一点，但是这样， 但是这几个人一谈，十三个人一谈，他们是不是马来人？他们是马来西亚的印度人，跟马来人有混血的印度人，这个就没问题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向回教人传福音多难啊，不容易的。在印度尼西亚传福音，我去印度尼西亚唐德荣牧师的教会去讲道，好多印尼人信主。印尼人现在，印尼就这个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可是他有一个法律很好，你可以向回教徒传福音，那回教也可以向你传他的伊斯兰教，这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就基督徒在那迅速的增长，现在基督徒比例在印度尼西亚达到27%啊，非常高，知道吗？唐牧师一年在印尼向100多万印尼人传福音，他传福音的都是警察给他，不是那个军队给他维护秩序，因为这边在开布道会，那边回教徒的抗议，知道吗？他管的地区叫三维制地区，就是那种三明治地区，你明白吗？什么叫三明治地区？这一层基督徒，这一层回教徒，这一层基督徒，这一层回教徒，一到逼迫来临的回教徒拿刀就杀基督徒，烧基督徒的教会，啊，因为教会发展太快，我们要为亚洲祷告，因为。这次我们去了亚洲，我给大家看点图片啊，看点图片。这是我们去亚洲第一顿饭啊。这个吃日本饭，啊，这个同工们在欢迎我们。那个朴牧师挨着我，那个是在那边是一个预传道，从加拿大来的宣教。朴牧师从韩国来的宣教士。日本，我要介绍日本。今年是日本基督徒被屠杀400周年。我为什么去呢？因为今年。基督徒在日本被屠杀了400周年，400周年前的今年，日本所有的基督徒杀的一个不留，一干二净。这个很多的死亡的人那个名单，在澳门的大三巴那个博物馆里边，都是日本人，日本的基督徒。而且那里边有一幅油画，这幅油画表现当年被大屠杀的景象。日本人怎么杀基督徒和宣教士呢？不管是外国的宣教士还是他本国的基督徒，全部的杀掉。怎么杀呢？他们把他们钉十字架，那幅画画的是满山遍野都是十字架，然后军人骑着马在那十字架中间穿行，然后每个人上面钉一个基督徒。就在400年前的今年，全部杀光。400年以后的今年，我去日本传福音。那当然，这个国家现在是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啊，很特别的。可是这个国家信什么呢？信神道教，信天皇。信死人，他为什么要拜靖国神社呢？靖国神社就是死人，他不仅是靖国神社，他太多的神社，他都是神社，所有的，因为靖国神社是放的是战争中死亡的人，所以中国人就不喜欢他拜那个，因为二战他们很多的战争死亡都埋在那里，都一些将军啊元帅都埋在那里，所以一拜，中国人就讨厌你，因为二战他没有道歉嘛，啊。除了靖国神社以外，他太多的神社，所有的死人一个村庄都有神社，所以人都到神社去拜死人。那这个国家福音是相当难传，这个国家基督徒的比例只有1%，发展非常慢。但是感谢主，最近华人兴起来，华人在东京有25万的华人，很多人信耶稣。我第一次去东京传福音呢，我第一次是。我们家 Aaron 我儿子5岁的时候，你看很小了， Aaron 今年都23、24了啊，17、18年前了，我们去东京传福音，那个也是台湾，我们还带了一个宣教的团队，结果你知道就布道会就来了300人，那已经不错了。华人的教会互相彼此都不想往来的，台湾人呐、香港人呐、大陆人呐，都不往来的，什么浸义会啊、长老会啊、卫理公会都不往来的，看着很难过。把我们安排到五旬节教会的一个神学院住，也没有旅馆。那冬天啊，你这边日本冬天多冷啊，睡在那儿，然后那个被子，日本的被子特别短，我一拉到这儿，两个嘴就脚就露出来了，啊，冻得我睡不着，往下一拉，露到这儿，日本的小被子就那么的点儿，人就那么大，你知道吗？哎呀，冻得我们家后来我们就三口人挤在一个被子里边，把三个被子像三明治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就是。第一次去日本印象深刻，啊，那第二次我们去日本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次布道会请了一个歌唱家，是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叫森尤利，啊，森尤利， 这翻译成森幼里，啊，森幼里，幼里姐妹十岁信耶稣，她是日本电视台的主持人，儿童节目的主持人，有点像中国的倪萍，不是倪萍，叫什么？什么萍？鞠萍，鞠萍姐姐，像不像鞠萍姐姐？长得很像，哇，她歌唱得太美。我们再往下看，看她几张照片，她用中文来演唱，她厉害到这儿，她用中文来演唱。嗯，他去台湾宣教去了60多次，嗯，会讲中文。他一上台就说，啊，就是这弟兄姊妹，中国的弟兄姊妹，我爱你们，大家就高兴，当然就高兴了。所以他有一个粉丝团，他在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粉丝，啊，所以他这个布道会他的粉丝团的粉丝就来了，这些日本人，每次布道会都来几十个他的粉丝。感谢主，每次布道会都有日本人信主，真的很特别，是因为都是他的粉丝来的，啊，所以感谢这次这个有幼里姐妹跟我们配合，这是我们在东京的布道会，啊，有1300多人，那，满满的，座无虚席，很多人都找不到位子，同工们全部站在外边，我们信主人很多，我们看这次在东京，这是呼召，这信主的决志信主的呼召到台上来，我们租了一个东京最大的教堂。啊，感谢主，这个，所以很多人信耶稣，呼召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在呼召中还有100多人奉献给主，做全时间宣教士，放下世界所有的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哇，当他们呼召出来以后，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当地的同工我说这怎么办？100多人出来了，你怎么办？得有神学院呢。日本没有一个华人神学院，这么大的日本这个国家没有华人神学院。我说你们应该建立一个神学院。那不是你来建吧，你来建分院，我们这个来读你的神学院。你知道真的是弟兄姊妹很渴慕，日本今天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华人在那里信主的特别特别的多。再往一看，我们再看个图片啊。那我们后来就到了台湾，从日本布道，我们布道了3场，大阪一场，这个大阪一场，还有这个我们再到了这个东京2场，2场，我们从大阪坐新干线又赶紧回东京，在东京又布道。啊，大阪那天有大概差不多50-60人信耶稣，东京这2场布道会也大概100多人信耶稣，所以这次我们带了160多人信主，其中有10几个日本人，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到了这个，等我们到了台北布道，我们到了是嘉音教会，这个教会很特别，这个教会租科技大学的礼堂来聚会，这个大教会有2000多人，他们每个礼拜天都传福音。每个礼拜天都请讲员来讲福音性的信息，那弟兄姊妹平时呢，就礼拜三来到教会来培训，然后礼拜天就准备传福音，这真是个传福音的教会，很短的时间从300人到了2000多人，所以一个教会不传福音，怎么能讨神的喜悦呢？然后我们正好赶上了以色列死海古卷到台湾展出，我们看到台湾的福音现在非常兴旺，尤其台北。大城市，台北的基督徒比例达到10%以上，已经，你知道吗？台湾过去是3%，现在已经全台湾达到6%到7%，台北达到10%以上。台北整个的台湾1000人以上的教会有60多间，10000人的教会还有好几间。那正好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这是日本的，等会儿啊，以色列的这个死海古卷以赛亚书到这里展览的时候，你看到一种状况，盛况啊。排队的人排出好多条街出去，根本就进不去的。你说台湾多少基督徒？哎呀，我原来过去大家说台湾不行，现在了不得了，哇，非常兴旺，真的非常兴旺。而我们是停车停到 basement， 直接电梯上去就进去了。这外边这个就我们出来一看，哇，看不到边的排的队伍来参观这个死海古卷，啊，这个我们我跟师母我们也去。看到这样一声，那里边人多得不了，很多人都认识我，我一去就认出来，一大帮人拉着我照相，一个摊队一个摊位的。所以大家再往一看啊，看这死海古卷的，感谢主，这是我们在台北的布道会，那天也60-70人归向耶稣基督啊。我们呼召的时候，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他们的教会的聚会啊，聚会。这个教会原住民开始的，你知道原住民最大的特点是会唱歌，他们可以唱8个声部。我们2个声部还搞不定呢，你知道吗？人家一个人呢会唱几个声部，
哪个声部缺人，立刻就补过去，
就是这样子，
生下来就会唱歌，原住民，知道吗？这很特别啊，上帝给每个民族很不一样。这个敬拜的前面带敬拜的师母就是原住民，啊，敬拜团都是原住民，他们唱歌那个，哎呀，真的好。你知道张惠妹就是原住民啊，唱得很好啊。这个原住民出很多的歌唱家，啊，还有什么金素梅啊，电影演员都是他们原住民。所以感谢主，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图片啊，这是日本的布道会的现场，还有没有了？我这是日本对我的报道啊，我的照片在上面呢啊，看错了，这个再往下拉一拉，这个日本的报纸这次对我去的一个报道，再往下看，嗯，还有没有照片了？没有了，没有了，感谢主啊，我准备了好多照片，今儿早上忘带光盘了，这个 U 盘忘带了，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忙全忘了。那然后我们就到香港，香港的照片就我忘带了啊。香港我们有1000多位中国的传道人在这里开始培训，啊，培训，我们培训了5天，啊，感谢主，因为香港有战中的活动，所以这次很多人没有来成，因为战中，所以很多人就没有来，啊，但是感谢主了，大多数人也都来了，我们来了有1000多位，传道人在这里开始培训。当然我们没有去战中的地方啊，我们主要是来，来教导。这个上帝的话让他们回去来牧养羊群，所以看到亚洲的教会的发展，华人的教会占第一位，华人教会今天是亚洲的主力最多。华人教会在亚洲有多少间呢？不算中国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就不数了，有7217间。那么中国的家庭教会加起大概有3万多间，据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最少有3万到5万间，所以亚洲是福音发展最快的地方，也是最大的合场。即使中国有那么多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的比例还不到1/10，啊，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呢？大概1亿人。这一亿人不是我说的，是中国官方说的。中国的军方有一部电影在解说中国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悄然的逼近1亿人，啊，这是在去年拍的一部电影，啊，他们公布的一个数字。当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上帝要使用中国，感谢主让我们生在中国， Amen， 哈利路亚。那么看第三点，我们要去是因为主爱的激励，主爱的激励，啊，路加福音第15章4到7节说，啊，在15章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呢？直到找到呢？找到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耶稣基督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对文士说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已经靠他们的祖宗有了救恩得救，但是外邦人那个失去的一只，神要把它找回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神爱每一个灵魂，神让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你们，所以我们要敢于出去传福音，敢于出去传福音。那么我这次感谢主，在香港特会有一个牧师，特别的牧师来，啊，这个牧师我就不说他名字了，他在中国的贵阳，贵州的贵阳市，这个教会有几千人，很大的家庭教会。这个牧师原来是一个从小就很悖逆的一个孩子，他为什么悖逆？因为他的爸爸呀是很暴逆的人，他爸爸打他，都用什么打？小时候就用这个棍子，他说这一棍子就会断，知道吗？所以他特别扛打，从小就扛打，所以他就参加了黑社会。因为他打人一下子，别人打他一下他不疼，他打别人一下别人很疼，所以他打不过他。后来他就经常的偷渡到香港，参加了香港的黑社会，他偷渡，有一次偷渡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关到香港的监狱。但香港的监狱是挺好的，你知道吧？他说香港的监狱还让他们聚会，有传福音的地方。他是广东人，湖南人，他就想见他的湖南老乡，就必须到聚会中才能见得到，所以他就在聚会的时候就信耶稣了，在监狱里面信耶稣的，信耶稣就出来了。啊，逃，当然还是越狱了啊，不是放掉，又回中国了，信主了，就找了个媳妇儿，结婚了。这夫妻两个，我本来带的照片今天看不到，夫妻两个到台上来讲他们的见证，
后来他信主了，他生命改变，脸上都是大疤。这个人做了传道人，你知道吗？他做了传道人以后，他这个教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分享福音、传福音，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老人家，我一个朋友去采访那个老人家，老人家一个礼拜，他问老人家说：“老弟兄，你这一个礼拜向多少人传福音？”你知道老弟兄说什么？向70个，亏欠主了，我是向70个传福音，一个礼拜。哎，弟兄姊妹，我们今年一年有没有向70个人传福音呢？那没有就亏欠主嘛，对不对？一个礼拜，他向70人传福音，他觉得他亏欠了。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传福音，这个教会，据他们统计，这个教会十几年过去了，他们已经向贵阳人一半人以上传过福音。那很多人信耶稣，特别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传福音呢？我就有几点，有三点啊，最重要。第一个，分享你得救的见证。他们就是这样子。我说你们怎么传呢？就是讲我们得救的见证嘛。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耶稣基督爱临到我们，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我们不是像那个基督教的牧师，像那个熊，我就拼命给他基督教教义教义教义灌，这个没有用的。很多人看到你基督徒就知道你会传福音，可是你跟他一谈一些理论，他听不进去。可是你愿意跟他分享你为什么得救的，他就很愿意听。因为每人的得救是不一样的。我那次我去台湾，有一个缅甸的人跟我讲，他讲见证3分钟他就讲完了。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个忧愁的人，他忧愁到什么程度？他老想自杀。还好缅甸没什么高楼，高一点他就往下跳。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现在一个地方他就往下跳，他老想自杀。后来他参加了快乐人的聚会，在那信主了，哇，他的忧虑变成了喜乐，他生命改变。他就这么讲他的见证，就好多人信主。人家真是看到他公司越做越大，老板也做得很好，天天那么快乐。他说他过去我不是这么快乐的，我是个忧愁的人，因为遇到耶稣我才从忧愁变为喜乐。那这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生命见证很重要啊。一个小小的见证可能带来极大的能力，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第二点，分享你人生的功课，跟别人share你的人生。我们人生都有高山有低谷，尤其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带领和经历，这个非常重要。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基督徒不是我们信了主了都是一帆风顺了，但是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深的来经历神，经历上帝的能力。你看我有时候我出去布道，我就讲到我生病，我4年的疾病，上帝带领我走过来。我欠了那么多的账单，上帝带领我走过来。我人生遇到那么多难处，我从来没有讲我人生多么成功，我讲都是我人生多么失败。但是在这失败的时候，我能够经历神，这个失败使我免去我个人的骄傲，这失败使我更靠上帝而不是靠自己。你们，所以人们就从中得到激励。第三点，分享你神圣的热情。使徒保罗说，基督徒就是一封写给大众诵读的推荐信。是用我们的行为写成的，是用我们的热情写成的。当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必须带着极大的热情来传福音，因为看到你对这个福音的渴慕，对福音的热情，把活出来的生命的能力，就能够带人归向耶稣基督。你们，第四点，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在有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就神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是讲当讲的话，带着圣灵的能力。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一个古代的故事说，有3个商人横越沙漠，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里边，他们来到了一处岩石区，突然有声音从黑暗中说，每个人捡一些地上的石头，然后迅速的离开。那很多人就捡了石头，3个人其中有的就多捡一点，有的嫌重就少捡一点。有一个觉得捡它干嘛，这个沙石有什么意义。结果他们天亮的时候，他们来到了阳光的地方，他们打开了他们的石头，他们发现他们的石头是很难得的宝石。所以我们也有一天会见主的面，我们有一天都会到主那里去。 我们人生捡了多少的宝石呢？我们带了多少人归向耶稣基督呢？天亮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希尼尼，我们来，当我们唱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也让神的爱来激励我们，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说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到名的，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因内里烧我柴火，我在这里。因内里烧我柴火，因内里。耶和华我的主啊，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
耶和华我的主啊，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心中所想。
我们一起来，
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你得到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因内里烧我柴火，我在这里。因内里
烧我
在我心内里。
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可以来传扬你的好消息。主耶稣，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对你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我们愿意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哈利路亚，祝福我们，赐能力给我们，赐属天的爱心给我们，让我们带着你的爱走出去，来传扬你的好消息。哪位弟兄姊妹说，主啊，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就向我的邻舍传福音，向我的亲人传福音，向我周遭的朋友传福音。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让圣灵的能力充满你，让从神来的爱来充满你，让圣灵来引导你，让你当讲该讲当讲的话，赐给你能力。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第一次来的，你说，主耶稣我愿意。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说，主耶稣我愿意，就在今天打开我的心，让你住进来，成为你的孩子。有没有愿意的？请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一位，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来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
耶和华我的神啊，
到前面，还有哪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请到前面来，来站在前面为你祷告，主耶稣来祝福他，主耶稣你的爱今天要临到他，主耶稣你的救恩要临到他，哈利路亚，主耶稣你的信心要临到他，让他今天靠着你成为你的儿女，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有哪位你说主耶稣我从今天开始要去宣教，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把你的福音传到哪里，你举手为你祷告，你到前面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让圣灵来充满你，请到前面来赞美耶稣得着名，感谢主，还有没有今天愿意为主传福音的，请到前面来，我们教会的小组长到前面来，要为主传扬福音，走到前面来说，主耶稣求你使用我，依赖你，我要被你的圣灵充满，带着你的能力，赞美主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在家里说我在工作的岗位上传扬福音，让你使用我，让我的一生为你所用，赞美耶稣，来往前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圣灵来充满他，引导他，靠着耶稣得胜，赞美主，使用我的弟兄，让成为多人的祝福，大点声，
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
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今天把到来到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差遣我们为你的福音去奔走，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人以及我的同事，主耶稣来祝福他们，赐给他们圣灵的能力，走到哪里都有你的同在，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来前面这几位要接受耶稣的跟我做一个祷告啊，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就在此刻我打开心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求你的宝血洗净，
求你圣灵来充满我，
求你的圣灵
引导我
走一生的道路，
靠着你，
靠着你
在一切事上
都
得胜有余，
都得胜，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让我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请坐。